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二月一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知名异议人士郭飞鸿失去联系的消息传出之后，引起越来越多人士的关注。1月30号，关心郭飞鸿警方的各界人士通过改变中国网站发起联署，呼吁外界和西方国家关注事态发展，早日促成郭飞鸿到美国和病重的妻子团聚并照顾他。声明说，中国异议人士郭飞鸿希望前赴美国照料刚刚做完癌症手术的妻子。1月28号在上海浦东机场海关被中共当局拦截，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借口拒绝郭飞鸿出境。对此我们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联署声明仲指出，郭飞鸿是自由的中国公民，不论是从法律角度、人权角度，定是从人道主义角度，中共都没有任何的理由去阻止郭飞鸿出国探亲。声明认为，中共的这种非人性行为再次证明这个政权已经日益法西斯化，郭飞鸿已经宣布开始无限期绝食抗议。声明呼吁外界关注这个事态发展，并呼吁西方国家通过外交方式协助郭飞鸿达成来美探亲的心愿。英国政府从星期日1月31号开始向香港居民开放 BNO 签证通道，符合条件的香港人通过网上预约申请 BNO 签证。 BNO 签证的全称是英国国民海外签证。英国政府预计大约将会有30万人会利用 BNO 签证移居英国。英国的 BNO 签证政策是中国在香港施行国安法之后推出的。英国政府认为港版国安法违反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协议条款。中国此前表示，港版国安法对于防范2019年出现的示威是必要的。美国总统一位重要经济顾问在星期日说，拜登总统愿意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考虑去修改他提出的1.9万亿美元新冠病毒救助计划，以便将钱送到去最需要的美国人手中。拜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塞对 CNN 说，这项提议与我们面临的经济危机相适应，但是民主党总统将会研究10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一项新提议，以求达成更为有限度的援助协议。迪塞说，拜登在解决这场危机所需的行动速度问题上毫不妥协，包括经济不振、新冠病毒疫苗在全国推广缓慢，以及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稳步上升。
2021年度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工作在星期日1月31号结束。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纳瓦尔尼、世界卫生组织和环保活动人士通贝里都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名单中。这几位得到提名的人士或组织都得到挪威议员的支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门槛被认为并不高，数以千计的人，包括所有国家元首或者国家级的国会议长、大学教授、外交政策研究机构所长、过去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都有资格提名他们属意的候选人。而且提名不需要先接受邀请，只要在和平奖提名截止日期之前提出，提名就会被接受。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山一间受欢迎的酒店附近，一枚汽车炸弹爆炸。爆炸发生后，武装分子和警方发生枪战。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今次的袭击事件负责。目击者说，这宗大规模爆炸星期日发生在前往摩加迪沙机场途中繁忙的安全检查站附近的非洲酒店外面。警方说，青年党成员冲入酒店，里面很多人后来获救，包括索马里前国防部长尤素福·西亚德·恩达亚迪。美国之音记者阿卜杜卡菲·尤素福·阿丁当时都在酒店里面幸免于难。阿丁对美国之音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浓烟升起，当我们逃命的时候，大众从墙上跳下来， 阿丁话：佢匿埋嘅地方睇到至少三个人受伤，但冇办法确认酒店外面或者酒店嘅另一边发生咗乜嘢事。美国之音驻摩加迪沙记者话：夜幕降临，几十人仍然被困喺酒店里面，安全部队与袭击者搏火，展开结束围困嘅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涉嫌欺诈罪及港版国安法第二十九条勾结外国势力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去年十二月中获高等法院批准以刑同软禁极度严苛的条件保释，成为首宗国安法疑犯在法庭获批保释。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申请继续羁押黎智英。案件在星期一在终审法院审讯，控辩双方主要争议国安法下的保释诠释及门槛。五名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将择日颁布书面判词。期间，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有支持黎智英的市民表示，国安法被告人在法庭很难申请保释刑同未审先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七十三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19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去年四次被警方拘捕，最轰动的是去年八月十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二十九条、勾结外国势力同埋串谋欺诈罪拘捕黎智英、佢两个仔同埋四个一传媒高层。去年十二月三号，黎智英就欺诈罪的案件首次在法庭提堂，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今年四月十六号再提讯。黎智英被还押期间，去年十二月十号，警方再加控港区国安法第二十九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去年六月三十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有可能被送终受审。案件去年十二月十二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苏慧德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两度被法官拒绝保释申请、被还押二十日的黎智英，去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候审，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批准黎智英以史无前例、刑同软禁的严苛条件保释外出，包括港币1000万现金，折合大约130万美元，港币30万，折合大约40000美元人士担保，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网站贴文，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3次到警署报到，同埋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或者上庭应讯等等。黎智英成为首宗国安法的疑犯，在法庭获准保释，律政司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要求将黎智英再度还押。案件去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开庭。时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律政司的理据是国安法第四十二条的用词和正常保释条文颇为不同，法庭要考虑可否合理争辩，最后批准律政司部分上诉许可的申请和临时扣留命令。黎智英在2020年除籍，需要再度被还押，并且排期到星期一，即是2月1号进行上诉政审。被还押32日的黎智英星期一朝头早由囚车押送到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主要处理国安法第42(2)下保释的诠释和门槛。律政司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在法庭陈词的时候，多次强调港区国安法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订立的背景。 法庭要在这个前提去理解和诠释法例。他又认为虽然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未正式立法，法庭考虑批出国安法疑犯保释的时候，仍然要考虑被告会不会干犯未立法但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例如二十三条禁止香港政治组织与外国政治组织或者团体建立联系。终审法院多名法官多次质疑律政司一方的说法，非常任法官陈兆海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下的罪行未立法，点解法庭要考虑？首席法官张举能质疑，街上所有人都可以合法咁样做嘅行为，但系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嘅被告就因此被拒绝保释，佢认为咁样相当奇怪。当所有人都可以做，点样帮助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代表黎智英嘅资深大律师黄继明陈词嘅时候表示，即使国安法的被告提出最严格的保释条件，但是根据控方的说法，在国安法之下，法庭根本不能够批出保释。黄继明表示，如果被指控间谍罪的被告交出电脑、电话、传真机、截断电话线、WiFi， 但是控方认为他仍然不能够批准保释，他认为看不到有什么情况可以批出保释。黄继明批评控方尝试循环论证，话因为国安法严重，所以就不应该批准保释。他引述英国案例指出，即使有恐怖分子被控，都曾经在严格保释规定下批出保释。但是如果根据律政司的论据，一旦涉及恐怖分子就不能够保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五名法官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表示，需时考虑，将会择日颁布书面判词，期间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有支持和反对黎智英的人士在法庭外高呼口号，多名民主派人士到庭旁听，包括李卓人、林卓廷、余若薇、梁家杰、黄浩铭和天主教陈日君书记等等。手持释放政治反标语支持黎智英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被告在法庭很难申请保释，认同未审先判违背普通法无罪假设的原则。
他这个直情是有罪推论，即是你保释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当他又会再犯呢？是不是这属于是有罪推论？当然他的理解是同现代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完全违背的。我觉得他的思想是已经同中国嗰个法制咧，系已经系一体化噶啦，即系响香港嚟讲，佢应该系唔能够用呢种嘅方法去管治香港嘅，系。
吴先生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半年以嚟，香港人嘅言论同埋表达自由被大幅收窄。他坦言举牌示威支持黎智英都担心有被拘捕的风险，但是他又认为香港人不应该被灭声，应该捍卫发声的权利。
现在的空间是越来越是受压缩，那就已经是去到一个是很严冬 的状态了。那就黎智英更加是一个指标来的，他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除了他是在那个工业大厦里面是租了给一间公司，以这个经济为名去打压他、锁他这样，那纯粹我觉得他是一个指标咯。那就讲共政权如果要这样做法，我想他绝对失民心的。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难以评论黎智英案的具体案情，不过他认为香港政府处事越来越政治化，官员以落实北京管治精神为前提的倾向，容易令到律政司的决策有偏差。
很明显是要落实北京管治精神这样的倾向呢，就会令到他们很多的决策呢其实都是有偏差的。 咁呢個係一個政治決策嘅層面，唔涉及到法律嘅層面。但係我正話都講過，律政司本身唔係一個法律嘅即係審判嘅機構嘛。律政司係一個政府部門嚟噶嘛。咁佢作為一個政府部門而政治化或者政治傾向好明顯嘅，咁自然咧就會令到佢哋嘅行為咧係要確保係達到佢哋個目的嘅。嗱，咁呢度嚟講咧，已經好清楚噶啦。咁所以我諗大家明白咗佢個角色就係要執行官方個意願。咁已經只會令到大家感覺得到香港嗰個嘅司法個公正性。尤其是係去到法院之前嗰個公正性。
香港苹果日报早前报道，欧盟27国成员担心港区国安法之下，香港司法不再独立，决定旁听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案件。有关消息公布之后，星期一黎智英的保释上诉聆讯，排队旁听的市民突然大量增加，但是不少人在攞到飞之后离开，没有入庭内旁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白宫表示，拜登政府正在以战略内心寻求与北京打交道的新方法。这个新方法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会有什么不同呢？特朗普时期施加的一系列对华措施是去是留，变还是不变呢？拜登政府会有怎样的决断呢？美国之音从经贸、科技、人民交流、人权和台湾问题五个领域对特朗普时期的一些主要对华政策进行了梳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特朗普的时代，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强硬的立场，在经贸领域和中国展开贸易战，以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并且对两国之间的一些投资活动施加限制。主要的政策是包括对价值超过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签署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最新的贸易数据显示，中国未能够达到在协议当中承诺的购买目标，制定投资黑名单，将40多家的中国企业认定是为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以行政令方式禁止美国机构和个人投资这些企业的证券，并且要求在今年11月11号前，拜登政府指责中国是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强迫技术转让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是还未表示将会如何对待特朗普时期的政策措施。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相对关税来讲，拜登很可能会利用其他的经济及金融手段来应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是他认为关税不会很快地取消。他说，事实上可以这样认为，拜登在短期内保留大部分关税可能会更好，可以藉此对北京施加影响，确保北京履行第一阶段协议当中所做的承诺，或者是促进北京可到是谈判桌前达成一个更加现实以及是可以执行的新协议。康奈尔大学中国和亚太研究项目主任卡尔森教授亦都认为，拜登政府会更加战略性地使用关税措施，将它作为和北京谈判的筹码，以推进某些议题或者解决某些关切。卡尔森认为，在对华经贸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不太可能会知识产权等方面具有高度共识，如果中国认为将会回到是更为宽松及灵活的政策，这个将会是错误。不过他认为确实存在着减少对抗的空间，在政策制定方面有望是更多地基于事实以及是实验，而不是预测和幻想。除了关税以及投资限制，特朗普政府还推行多方位封堵中国科技企业的科技政策。他的主要措施是包括通过国内禁令以及国际的斡旋，封堵华为在 5G 网络系建设上的全球布局，扩大出口管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华为等数百家的中国企业以及实体列入为实体的清单，限制他们获得美国技术以及芯片等零部件，对中国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以及是微信发布禁用令，但是该个禁令被美国法院叫停，相关的诉讼仍然在继续。 依據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建議，要求 TikTok 母公司的字節跳動系剝離 TikTok 在美國的資產，頒布行政令禁止美國管轄範圍內的個人以及實體在2月19日以後與支付寶以及微信支付等八款中國應用程式的開發者和控制者進行交易。另外就是發起清潔網絡行動，在通訊運營、雲儲存、應用程式、通訊光纜等七個層面擴大對中國公司的堵截，並且說服盟友加入該個行動。拜登政府表示，科技是美中競爭的核心，將會確保美國的技術不會被中國用於惡意活動，確保美國人的數據不被挪用以及濫用。目前仲是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會延續特朗普政府的這些行動。白宮發言人沙奇表示，美國是需要一個全面的戰略以及一個更加系統的方法來解決所有的這些問題。分析人士認為，對於涉及到國家安全的領域，拜登政府不太可能會放鬆限制，但是對那些沒有很多證據顯示參與竊取知識產權、躲避制裁等惡意行為的公司，可能會放開一些限制。在教育以及是人民交流的領域，特朗普政府採取多項的主動，以防範中共對美國社會滲透以及是惡意影響。主要的措施包括認定新華社、中國中央電視台等15家中國媒體機構以及是孔子學院為外國使團，限制國防部向設有孔子學院的美國高校提供資助，限制中共黨員及他們的直系親屬赴美旅行，並且禁止中共戰統統戰的官員或者是參與中共統戰活動的人士入境美國，加強對攻讀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被界定為是敏感領域的中國學生的簽證申請審核，將會同中國軍方有聯繫的十多所中國院校列入黑名單，取消3000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聲稱該個領事館外交官協助間諜的活動。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表示，拜登政府不會放鬆對孔子學院的限制。他說，國會是民主共和兩黨的行政當局的一些人在孔子學院問題上有非常廣泛的共識，認為是孔子學院太過，確實是對思想、科研以及學術自由構成威脅。康奈爾大學的契爾森教授認為，美中兩國目前缺乏互信，雙方都對間諜活動有深切的擔憂。美國針對這種擔憂制定的政策不會很快地扭轉，但是他認為拜登政府很可能會在落實一些措施的時候更為審慎。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表示，增加美中之間的人員交往，讓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對美國是有益。他認為拜登政府可能會放鬆一些簽證限制，通過更加有針對性的方式來管控風險。至於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是否會重開，成斌認為這個取決於中國是否會讓美國重開駐成都的領事館，但是庫珀認為這件事木已成舟，兩國都作出了相應的調整，拜登政府大概是不會是重新考慮這個決定。卡爾森教授則是認為這個將會是總體的美中關係走向的掛鈎。在人權領域方面，特朗普總統簽署了生效了香港民主與人權法、香港自治法、維吾爾人權政策法、西藏旅行對等法以及是西藏政策和支持法。他的行政當局對中國政府是侵犯人權的行為施加了極為嚴厲的制裁措施，主要是包括針對中國出台香港國安法採取的諸多行動，包括終止給予香港在貿易上面的特別待遇，制裁包括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內的35名中港官員，對涉嫌在新疆嚴重侵犯人權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將參與人權侵害的中國企業以及實體列入是貿易黑名單，禁止所有新疆境內企業以及實體的生產的棉花以及番茄產品入境美國，認定中國政府在新疆犯有種族滅絕以及反人類罪。三位受訪專家都認為，拜登政府在新疆以及香港等人權問題上不會改變特朗普時期的政策。企業研究所的庫珀說，他認為拜登團隊在人權議題上非常堅定，可能更甚於特朗普團隊。他會期待拜登是政府在人權以及民主議題上既有一些強硬的措辭，亦都繼續打壓以及防範侵犯人權的作惡者採取行動。康奈爾大學的哈爾森表示，人權是政治分歧嚴重的華盛頓難得有共度的共識議題，從這方面來看，他認為相關的政策會延續下去，問題就是這些強硬政策在改善那些地方的人權狀況方面能夠取得是怎樣的效果。 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認為，特朗普政府在執政最後幾日認定中國在新疆犯下種族滅絕以及反人類罪，實際上是給予拜登政府是忽提供了一個有利的機會。他說這個結果不是可以輕易忽視，他認為拜登政府能夠是因此而得益，他們可以去跟中國談判，告訴他們知，如果他們想要撤銷這項的認定，則必須要拿出一些進展。特朗普總統在上任依此打破外交慣例，以及台灣總統蔡英文通電話，在他的任內簽署生效台灣旅行法、台灣友邦、國際保護，以及加強倡議法，以及台灣保證法，並且推出多項的強化美台關係的措施，當中是包括多名內閣官員訪問台灣，解除美台官員交往的自我限制，批准多項對台的重大軍售，包括先進的進攻性武器系統，建立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啟動美台教育的倡議。不過康奈爾大學的卡爾森認為，拜登目前的首要議程是應對新冠疫情，他不會希望台海局勢升級或者在台灣問題上面陷爭端。他說這個亦都或者會悄悄地回撤一些特朗普在卸任前採取的爭議較大的舉措，但是同時向北京明確地表明美國將會強烈反對任何改變台海現狀的單邊行動。成斌則是認為，雖然拜登政府目前的一些行動以及表示非常之具有象徵意義，但是拜登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還是不太十分明朗。他說特朗普可能是40年以來最支持加強美台關係的美國領導人，但是他認為奧巴馬政府是支持台灣力度較弱的幾屆政府之一，而拜登當時是副總統。卡爾森教授表示，拜登政府的一個優勢是可以選擇延續哪一些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然後形成一個更全面的長期戰略，但是他認為其中的不同的地方更多是形式上而非實質上。他說如果認為美中關係會出現顯著的改善，這個就是錯誤的看法。美國兩個主要政黨對於改善美中關係的政治意願都是非常之低，但是成斌認為大多數人都希望看到關係穩定下來，這個是他們未來幾個月預計可以見到。而企業研究所的庫珀亦都持類似的觀點，他說拜登政府將會延續特朗普時期的競爭姿態，但是在延遲上面沒有那麼鋒芒不露，拜登團隊可能會嘗試採取他們認為能夠確實影響中國行為的行動，但是會摒棄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員那一種在他們看上來有些針對風相對的毫無益處的言辭。傳統基金會的成斌就指出，美國對華政策未來走向並不只是取決於美方。他說俗語所說，一個巴掌是打不響，談到美中關係的時候，他們是必須要認識到中國亦都會影響到政策的變化，對於一個公開威脅台灣的中國以及一個展現緩和姿態的中國，美國勢必會以不同的政策組合予以回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道。
美国总统拜登就职首日揭晓一项移民改革提案，当中全面合法化非法移民的提议不单止是提案的焦点，亦都成为最大的争议点。非法移民合法化，拜登的移民改革争议何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不同于拜登总统上任当日签署的停建边境墙、撤销穆斯林禁令、暂停遣返非法移民100日等一系列的行政令，这份移民改革法案生效与否是掌握在国会手里面，命运未卜。目前已经有多位的共和党议员批评提案过于激进，表示不予考虑，民主党议员亦都降低预期，做好了方案折冲的准备。根据拜登政府向媒体发放的一份法案概要是显示，2021年1月1号当日或之前就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可以申请获得合法身份，该个数目大约是1100万人。而允许境内非法移民即刻申请工作许可以及出入境许可，五年之后若然通过背景调查并且持续纳税，即是可以申请绿卡。另外就是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项目的非法移民，
获临时保护身份的非法移民农场雇佣工可以直接申请绿卡，绿卡获批三年之后，若然通过额外的背景调查，并且具备英语能力以及公民知识，上述的绿卡持有者即是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而最后就是特朗普政府期间遭到遣返并且曾经在美国居住至少三年的境外非法移民亦都可以被考虑。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梅乱德斯将会负责在参议院推动该个提案，他认为给予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机会既符合道德价值，亦都有利于国家安全以及经济。他向德萨西当地的媒体表示，除非美国给予这些人从阴影处系走出来的机会，否则他们是无法知道哪一个在这里是追求美国梦，哪一个只是想在这里搞破坏。他还表示他们的经济亦都因此而扎实，他们是并非是非法移民，可以因此而彻底是投身经济活动当中，美国会有更多的税收以及社会安全资金。但是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移民顾问李斯认为向非法移民发放绿卡就是等于奖励违法行为。他说将数以千万计的非法移民合法化，哪怕只是讨论这种的可能性，已经是会引致更多的人尝试非法进入美国以便获得绿卡，这个将会成为一个是无法停止的循环。他还说美国人民想有值得拥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移民系统。而根据媒体的报道，1月15号凌晨起，大约是8000名的洪都拉斯移民开始前往危地马拉，并且1月17号冲破了危地马拉的边境警察的阻拦，进入危地马拉境内准备前往美国。不过拜登政府官员已经向洪都拉斯的移民释放信号，不要现时就距离。在华盛顿时报的观点文章当中，李斯认为获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将会给予疫情期间本来就面临着重压的政府资源以及公共资源增加负担，失业的美国公民亦都将会面临着更多的就业竞争压力。面对目前50和50分的参议院，副总统贺锦丽打破了持僵局的一票，梅连德斯亦都承认若然缺乏共和党人的支持，法案是没有通过的可能。在参议院，法案获得是60票赞成才能够避免被少数党是拖入阻挠议程的马拉松演说战上，这个意味着该个法案是要至少赢得10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但是目前已经有多名的共和党议员公开表示反对，曾经在移民问题上面同民主党合作过的共和党议员亦都持批评的意见。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曾经在2013年同民主党议员合作起草移民改革法案，但是他将拜登这份法案称作为是未能可能是通过的法案。他还表示处理移民的问题之前，拜登以及国会应该是先处理好新冠疫情、经济问题以及中国威胁。美国永远都应该是欢迎想要成为美国人的移民，卢比奥说，但是他们亦都需要遵守以及执行规定了那些人或者是几多人可以进来的移民法规。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议员兰克福德曾经在2017年支持给予是非法移民合法的身份，但是他认为拜登这一部的法案是一个差的起点，在非法移民合法化上面一下子走得太远。2013年同民主党人合写移民法案的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上个星期表示，在50与50对比的参议院里面存在着活存空间的可能性是某种协议，推销全民移民改革的是很困难。参议院民主党的二把手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德宾声称拜登的这个移民法案鼓舞人心，但是他亦都认为更加现实的方案恐怕是只有将入境者非法移民合法化。拜登政府似乎亦都意识到法案在国会阻力重重，上个星期 五嘅记者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该个法案只是拜登政府跨出的第一步，以此作为国会讨论的基础。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希望以这个法案作为团结民主党人的起点，同时亦都想试探上台之后六个月的里面就能够达成的移民政策有哪一些。因为一旦国会中期选举展开，很多面临着挑战的议员会在争议性的议题上面更加审慎。根据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中心20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支持国会立法将有关的非法移民永久合法化，其中民主党倾向者亦是共和党倾向者当中赞成这个立场的比例分别是91%亦是54%。同一项调查显示，75%的美国成年人支持给予符合一定的要求的非法移民合法居留的权利，其中民主党倾向者亦是共和党倾向者当中赞成这个立场的比例分别是89%亦是57%。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土耳其境内成千上万的维吾尔难民可能会被遣返回去中国的命运正有可能变成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个政治的溃败。因為阿爾多安長期以來都發誓要在全球內捍衛穆斯林的權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土耳其中間偏右的好黨議員阿克謝涅恩星期三在議會講話的時候對阿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的議員提出了批評。他說他們說給你們知他們是穆斯林最大的捍衛者，但是他們未能夠聽到，因為說他們是穆斯林土耳其人而受折磨的他們的兄弟姊妹的呼聲。阿克謝列恩邀請維吾爾難民阿卜杜拉希德講話的時候，土耳其國營電視台中斷了直播，電視台播音員並沒有解釋停播的理由，但是社交媒體上面充滿了正義與發展黨壓制維吾爾人的聲音的不滿的呼聲。社交媒體平台播放了阿克謝列恩講話的剩餘的段落，他在講話之中講述了他的兄弟姊妹和父母被關入中國集中營的遭遇，同時呼籲穆斯林和人類幫助他的社區，但是經常抨擊西方社會虐待穆斯林並且譴責穆斯林恐懼症幽靈升高的埃爾多安就迴避公開批評中國對待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問題。土耳其對躲避中國政治迫害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敞開大門之後，就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維吾爾流亡社區。專家警告說，土耳其數量估計是50,000人的維吾爾難民的權益，即是受到土耳其和中國政府最近簽署的新冠疫苗協議的威脅，他們和土耳其人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權益促進人士去年12月底對中國科興公司的疫苗在長期拖延之後的抵達提出了警告，就在幾日之前北京方面突然決定批准和土耳其政府之間2017年達成的一項引渡的協議。批評人士說，北京方面只是在正式批准這項引渡協議，並且迫使土耳其政府同樣批准協議之後才同意運送疫苗，土耳其政府堅決否認了這個指稱。專家警告說，任何要求土耳其向中國引渡面臨刑事指控人員的安排都對維吾爾人特別危險，因為他們可能面臨死刑。伊斯坦布尔卡迪尔哈迪大学国际关系讲师奥泽尔话：埃尔多安在各地捍卫穆斯林事业，除非这样做会破坏土耳其的经济或者地缘政治的利益。土耳其对维吾尔穆斯林人在中国遭受的虐待保持沉默，这就是这个原因。埃尔多安2009年指责中国对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引发中国的愤怒，但是两个关系近年来显著改善在贸易科技领域，尤其是这样，中国据说只是帮助加强日益疲弱的土耳其经济和土耳其的货币。中国亦都是土耳其最大的新冠疫苗的供应国。中国星期一在土耳其各营媒体的一片喧嚣声之中，又向土耳其运送了650,000支中国的疫苗。土耳其议会预计会考虑是否批准同中国之间的引渡协议，但并没有确定的日期。伊斯坦布尔国际难民权益协会律师埃尔金警告说，如果这项引渡协议 被议会批准，他们能够预见这些将会对很多人或者他们所有的客户的生存的权构成侵犯。阿尔金办公室目前处理几十件维吾尔人抗拒中国引渡努力的案件。阿尔金说，这项引渡协议超除了中国寻求维吾尔人返回的大部分的法律障碍。阿尔金说，以他客户雅普卡恩的案件来说，根据中国提供的证据，声称他的客户是恐怖分子的五名证人都被处决了。土耳其外长赫乌什欧鲁多次发誓，根据一项新的中国的协议，没有维吾尔人会被遣返。去年有报道说，土耳其安全部队拘留了被中国通缉的维吾尔人，在土耳其境内的维吾尔人之中引发起警觉。伊斯坦布尔的报道说，土耳其警方在1月18日正是搜寻伊斯拉国恐怖分子的时候，闯入了维吾尔难民的家里面，拘留了至少10人，并且将一个人带到伊斯坦布尔西利布里亚的区域的拘离中心，第二晚将他释放，并没有提出指控。流亡的东特厥斯坦国民议会负责人土木图尔克在社交媒体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如果引渡协议在议会通过，他们几十万东特厥斯坦民众将会前往安卡拉，他们会在总统府的官邸内自焚。土木图尔克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信息传给了土耳其公众，数百万土耳其人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们希望这个信息亦都传到了总统、政治人物和土耳其议会成员那里。分析人士说，维吾尔人的命运的确在土耳其社会之中引发了共鸣，在埃尔多安的宗教和民粹基本选民之中尤其是这样。目前越来越多的消息说可能提前举行选举，反对党派正是寻求在引渡法律草案的问题上面利用埃尔多安的弱点。反对党议员阿克谢涅恩星期三在对议会同仁发表讲话的时候，对那些会批准引渡协议的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他说，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会双手沾满他们兄弟姊妹的鲜血。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星期三公开看望了在中国领事馆外面进行抗议的维吾尔人。他在推文之中说，作为一个人，他会对这件事尽他的全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拜登前个礼拜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或许没有哪一位世界领导人好像南韩总统文在寅一样公开地松了一口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发自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
在特朗普任期内，美韩同盟关系一度紧张，特朗普经常通过直白的语言或者是侮辱和威胁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们为近30,000名驻韩美军支付更多的费用。让文在寅大为宽慰的就是，在拜登领导之下，两国在军费分摊事宜上面的摩擦可能会平息。拜登最近呼吁停止在这个问题上面敲诈首尔，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警告说，两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可能很快会出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分歧。对左倾的文在寅来说，改善两韩关系是决定他政治成就的一个问题。文在寅曾经是一名人权活动家，他的父母是从北韩逃到南韩的战争难民。但是文在寅五年总统任期将会在明年五月是到期，实现两韩和平的时间已经是不多。虽然他誓言要为重启会谈作出最后的努力，但是未有拜登的支持，谈判将会很难取得进展。拜登正就是被新冠疫情所困扰，疫情不单止造成超过420,000美国人死亡，还是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这个不单止是一个让拜登分心的问题，拜登和文在寅有时似乎在是否以及是如何接触北韩的问题上面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拜登作为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帮助监督前总统奥巴马的战略内心政策，该个政策试图逐步施加经济以及军事压力，直到平壤准备好谈判。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提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暴徒、暴君以及独裁者。拜登表示，如果北韩无核化未有取得进展，他不会和金正恩会面。虽然拜登政府还未决定对北韩的战略，但是即将成为国务卿的布林肯就说，美国将会考虑使用外交手段以及加大压力来说服北韩重返谈判桌。 如果美国对北韩采取对抗性更强的立场，可能会令文在寅以及是他们在首尔的盟友感到不安。在上星期的记者会上，文在寅表示拜登的出发点应该是金正恩和特朗普2018年在新加坡签署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南韩总统特别顾问文政仁上个月在一篇评论文章当中对拜登表示悲观，认为拜登可能会加大对北韩的军事压力以及制裁。文政仁亦都是南韩延世大学的名誉教授，他在文章里面说，不能够保证拜登时代的开始会带来他们一直渴望的和平世界秩序。这些担忧可能不会阻止南韩改善和北韩的关系。南韩官员最近几个星期曾经暗示他们希望取消原定在三月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或者是缩减他的规模，并且藉此缓和北韩的军事紧张关系。南韩统一部在上个星期证实，首尔方面仲是希望通过即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重新同北韩接触。首尔俄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明元表示，文在寅政府对他们的对北韩的政策一直非常乐观，他们在这处感到了是某种的机会。高明元认为，一个可能的计划就是文在寅推进同北韩的接触，基本上是让拜登不敢提出反对。他说，将问题强加给华盛顿，比如说北韩同意同他们会面，你又打算怎样阻止呢？他认为文在寅政府觉得他们可以在这方面采取主动。这种推进会谈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面同2018年是类似，当时南韩成功地将冬奥会上面的两韩体育合作转变为是一系列南北会谈，最终促成了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谈。但是有很多的理由都质疑这样的举措目前是否凑效，最明显的理由就是新冠疫情，这个令到奥运会可能根本不会举行。如果奥运会如期举行，东道主日本可能不会同意参加会谈。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北韩问题专家金道贤表示，如果他的计划再次凑效，他会感到震惊，因为现时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他还说，有使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是很容易，因为特朗普是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以及是好好地拍照的机会，拜登是太过聪明太有经验，对国家安全太认真。无论如何，北韩甚至可能不会同意恢复对话。平壤方面几个月以来一直抵制和美国以及是南韩的会谈，原因之一就是华盛顿未有对放松是对北韩的制裁。这个月举行的一次重大政治会议上面，北韩表示正在寻找改善和南韩关系的途径，但是北韩亦都呼吁首尔取消和华盛顿举行的军事演习，并且停止获取新的军事力量。过去几个月以来，北韩还展示了几种的新型武器，包括一种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是一种可能从潜艇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有些分析人士对北韩可能很快地测试其中一种新武器，或者可能进行另外一次的核试验表示担忧。他们都指出，平壤在美国政府上台前后倾向于展示新的军事力量。分析人士的另外一种担忧就是，北韩进行如此重大的试验可能会加剧拜登和文在寅之间的分歧。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北韩问题专家金成美在最近的一个在线论坛上面说，他是希望美韩两国能够保持一致，因为这个将会是一国的挑战，北韩将会继续向南韩施压，从文在寅政府的角度来看只正是一年的时间。金成美还说，文在寅政府只是需要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安抚北韩，在美国和北韩之间取得突破之前，韩朝的关系是不会取得突破。首尔的一些人则是更为乐观，他们希望拜登和文在寅能够找到足够多的共同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是否延续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高压路线受到外界关注？处理荷兰光刻设备巨头阿斯密对华出口受限问题，可能是拜登政府在美中科技竞争中首先要面临的考验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彭博社在这个星期报道说，荷兰光刻机生产商 阿斯麦总裁兼 CEO 彼得温宁克表示，由于荷兰政府仍然并没有下发出口许可，阿斯麦至今仍然不能够向中国出口该公司的最尖端产品，就是极紫光 EUV 的光刻机。 EUV 光刻机对华出口已经成为美国试图联手欧洲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战略之一。温宁克说，荷兰、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就这项技术的战略进行了非常深入漫长的讨论，他们预计美国对中国的基本看法不会随着新一届政府而改变。众所周知，中国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半导体芯片代工厂使用 EUV 光刻设备可以更高效地生产更细小更快的芯片。高端芯片对于人工智能、5G 无线通讯设备、高性能计算产业发展不可或缺。中国最重要的芯片代工企业中芯国际计划用 EUV 光刻机生产基于7纳米以下制程技术的芯片的产品。中芯国际联席 CEO 梁孟松在这个之前表示，中芯计划之中的第一代的7纳米制程工艺无需 EUV 光刻机亦都能够实现量产，但未来的先进制程就必须依赖于 EUV 光刻机才能够实现。能否尽早获得 EUV 光刻设备对中芯国际的未来竞争极为关键。台湾的台积电和南韩的三星的基于 EUV 工艺的7纳米芯片已经量产，新一代的5纳米工艺亦都即将量产。金融时报上个月报道说，欧洲一些外交官表示，虽然认同美国对西方半导体芯片技术助长中国军事能力方面的担忧，但是科技公司和欧盟国家的政府对于美国的单边制裁越发感到沮丧。去年12月有消息传出，中芯国际正是寻求与阿斯麦就 EUV 光刻设备再次进行谈判。中芯国际早在2018年初就与阿斯麦达成了 EUV 光刻机的采购的订单。路透社说，在美国政府高层的多次游说之下，荷兰政府在2019年决定不再续签阿斯麦的相关出口许可。科技与安全咨询公司 SOSI 情报整合部门总监毛文杰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由于美国芯片制造商和阿斯麦亦都有紧密的联系，拜登新政府可能不会对阿斯麦对华出口过分施压。他说他和新政府团队熟悉技术问题的人员进行过交谈，他了解对阿斯麦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公司，他们并不想惩罚阿斯麦，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亦都绝对是依赖他们的公司的。毛文杰说，阿斯麦等公司十分迫切地获得政府明确的指示，就是你可以想象这些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他们有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合同产品就停在运输的环节，就是等待商务部指示能否获得运送的许可。高端的 EUV 光刻机制造目前由阿斯麦一家独揽，目前一台售价超过1.5亿美元。阿斯麦最新财务报告显示，阿斯麦在2020年交付了31台 EUV 的光刻机，总价是45亿欧元，占该公司全年设备销售总收入的 43%。 阿斯麦 EUV 光刻机的买家主要是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虽然中国大陆公司没办法采购 EUV 光刻机，但是阿斯麦对中国大陆的销售比重从2019年的 12% 增长到了2020年的 18%。 公司的 CEO 温宁克说，阿斯麦向中国出口上一代的深紫外 DUV 光刻机不受到许可的限制。去年12月中芯国际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的清单，美国商务部说，在10纳米以及之下的先进技术节点生产半导体所需的必需物品将会被直接拒绝出口，以防止这种关键的技术支持中国的军民融合工作。虽然美国这项禁令并不直接适用于荷兰公司，但荷兰方面 對向中國出口尖端設備仍然存在住顧慮。彭博社這個星期發表評論說，雖然過去兩年美國對華為的限制美中對峙之中最受到關注，但是阿斯麥事件實際上對中國是否有能力實現科技自力更生具有更大的意義，就是只要中國必須進口前沿的技術，它仍然容易受到貿易限制的影響。外界分析認為，拜登政府可能會改變前任在處理美中關係上面的某一些的方式，但是仍然將會將中國視為多個領域的主要的競爭對手，這些是兩黨達成的共識。而美國國務卿人選布林肯1月19日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核准聽證會上面表示認同特朗普總統對中國採取較為強硬的路線。布林肯說，當他們看待中國的時候，毫無疑問他構成了最大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继新冠疫情源头争议之后，中西方之间的争论近日转向疫苗开发和接种战线。针对挪威养老院接种辉瑞疫苗后有几十名老人死亡事件，中国官方传媒指责西方主流传媒利用宣传权力宣传辉瑞疫苗污蔑中国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官媒新一轮宣传攻势主要是回应之前针对中国疫苗厂家缺乏透明度的批评。西方媒体有没有是淡化挪威养老院死亡事件亦是辉瑞疫苗可能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将60岁以上的老人完全排除在接种人群之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国产疫苗的担心有没有道理？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咗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我们在1月份纪念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就是大屠杀。这些是纳粹德国以及他的帮凶对犹太人进行的系统性的灭绝。虽然很多人的了解是大屠杀发生的时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叠，但是大屠杀的起源在大战之前就开始了。真实的情况就是大屠杀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当时纳粹当刚刚执政，德国政府开始攻击那些他们认为是天生就低人一等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平民，他们遭受到围捕，被关入犹太人区，并且被赶入集中营或者苦役营。很多人遭到枪杀，被扔入乱葬岗坑。到了1941年年底，有些集中营开始了大规模的屠杀行动。纳粹领导人随后在1942年1月20日召开的所谓曼湖会议上决定正式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就是执行政府的政策，对人口之中的一个特定的群体进行系统性的灭绝，就是对犹太人口实施加暴行。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是就同德国的战争努力相分隔。实际上最终解决方案的优先程度经常超过战争努力，就是虽然前线迫切需要人员和物资，但是拨给死亡型的资产或者物资并没有被调向前线。最终解决方案最终导致了600万犹太人的死亡，这些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种族灭绝作为一项政府的政策来到执行，对整个一个民族进行如此规模的灭绝。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是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日子，它不单止纪念死者，还提醒大家注意人类能够犯低些什么的无以言状的可怕的行径。 聯合國1948年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嘅公約嘅時候，人類發出咗永不再發生嘅呼聲。但係當大家就要喺1月份同樣紀念以後喺柬埔寨、盧旺達、波斯尼亞同達爾富爾發生嘅種族滅絕嘅受難者，西班牙哲學家桑塔亞納曾經在文章之中寫著話：那些不能夠銘記過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2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2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